好，我们一起祷告哈。天父上帝，孩子们恭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真的是自始至终与我们同在。主，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主，求你真的今天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听了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的心智都被你开启。主啊，我们都能明白你话语中的智慧，你话语中的期待哈，你对我们的命令等等哈。主啊，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能够改变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主啊，让我们不要说自己是个基督徒，却活得跟世界上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主啊，求你真的是用你的话语更新我们的思想，也求你保守整个技术啊，不要出任何故障，让所有的人都不要掉线，也让孩子自己。主，我的技术实在是不行，我感谢你，你把凤华老师放在这儿来帮忙，我实在经常我都很紧张，不知道。自己经常这儿也想不了了，那也听不见了。主啊，求你真的是怜悯保守整个过程，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也帮助我们，不光是改变思想，让我们也活出来，让我们在言行举止上，主啊，真的是把你的道成了我们的肉身啊，也成了我们的生命见证。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来看这个，我看看谁找我。今天我们来看第44课，亚伯，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你们听的没问题哈？OK，我希望这堂课完了以后，我们回答了这些问题，然后在待会儿总结的时候，我还会提到哈。这一章它就是我们待会儿要讲的这一段，它其实是给这个约。新约和旧约这个约定义啊，约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啊？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圣经是这样的哈，圣经很多时候它讲一些概念哈，一些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要去找它在什么地方定义哈，定义那个地方就讲的是最完整哈，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哈？我们今天就会特别讲这个约，然后会讲这个为什么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沉睡了哈，然后。我会讲上帝怎么样去加增亚伯拉罕的信心哈，上帝在这个地方预言他要灭绝迦南人，我们看一下他为什么要灭绝迦南人，他会容忍他们多少年？还有这一段我们也看见上帝预告大祝福给亚伯拉罕，里面是不是也包含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将来要受苦哈？然后我们会讲应用，在这个运用穿插着整个过程，就是跟你和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相信这一段圣经，如果你认真听了以后，应该会颠覆你的三观。如果不颠覆的话，就说明你没有好好听，回头再听一遍。OK，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创世纪》15章7至21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我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3年的母山羊，一只3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有知了下来，挪在那死处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 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利人、基利喜人、迦摩利人、何人、比利喜人、利伐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好，我们刚才看到15章第7节，如果你还记得我过去讲的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一次是上帝第五次向亚伯兰哈，那时候还叫亚伯兰，还没有改名字哈，第五次向亚伯兰应许。我们把前面4次读一下，然后你比较一下，你看看他的应许内容改变了没有哈。好，第一次是创世纪12章2节，上帝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哈。第二次应许是在创世纪12章第7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哈。第三次是在创世纪13章15节16节哈，说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人若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哈。第四次上帝的应许在创世纪15章第4到第6节，这是我们上次讲的哈。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哈。第五次对他的应许就一句话，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加勒底的吾尔，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为业。也就是说，当时他们在吾尔的时候，他的父亲、他的侄儿侄女所有的人都在那个地方。记住，是他的爸爸，圣经上说他的爸爸在11章的时候，他的爸爸带着他，然后算罗德，然后去到两河流域的另外那边。但是从这儿你可以看见，其实当时是上帝是呼召的亚伯兰，在这个地方第五次的时候，上帝第五次向亚伯兰应许的时候，你发现应许的内容并没有改变，只是上帝这一次只是自我介绍，上帝这一次说，之前都没有说，就这一次说，我是耶和华，非常郑重，就是很严肃的这一次哈。所以这就为什么这一段圣经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上帝很严肃，而且上帝来说我是耶和华，我曾领你出加勒底的吾尔，也就是说你过去几十年都是我在带领你啊，在盖过亚伯兰的过去的一生，但是这个应许本身啊内容是没有改变的。好，上帝说完了以后，上帝重复了这个应许5次哈，都是一样的内容哈，一样的内容，只不过是说第五次更加郑重，而且是上帝自我介绍，而且上帝也总结了亚伯兰的一生啊。所以亚伯兰这个时候就说，耶和华啊，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也就是说你过去这5次你每次跟我应许，但是我啥也没看见呢，是不是？是不是亚伯兰这时候已经等了很久很久了，是不是？因为他进迦南地的时候已经75岁，但是上帝是说带他出吾尔，这是在75岁之前，他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85岁了，也就是又过了20年，是不是？他上帝给他的5次应许，每一次用我们世人的眼光感觉是不是像一句空话呀？是不是？因为啥东西都没看见，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感觉得很虚无缥缈？如果你是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上帝，你觉得上帝给你应许都已经说了5次了，你希望上帝怎么回答你？是不是我们所有的人哈，我们绝大部分的基督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希望什么？我不说你，我也是这样，所以我经常要在上帝面前检查我的信心是真信心还是假信心，我都是希望什么？希望上帝啊，你赶紧兑现吧，你说这么多次你赶紧兑现算了啊，你不是说要把这地给我们就给我，然后你不是说要给我的后裔吗？那就赶紧给我一堆儿子，是不是？我们人都是这样，我们人都希望我能抓一个抓得住的、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但是看看上帝怎么回答亚伯兰啊？亚伯兰就是他这个时候他真的是一直在想，上帝怎么跟我说，怎么就没有看见一点动静呢？是不是？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按照我们人的思想，刚才已经说了，我们都是希望，啊，那你就赶紧兑现就行了，是不是？所以你看，想想，其实刚才亚伯兰跟上帝这个对话，就好像是我们人在祷告，哈，我们上帝跟我们说话，就是我们读圣经，哈，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就是我读圣经，哈，我从圣经中找着上帝对我的应许，好，是不是？然后呢，上帝，然后呢，我跟上帝说话，那就是我的祷告。然后亚伯兰就跟上帝说：“你看，你的应许，你的话，你应许了5次，我怎么就看不见动静呢？是不是？但是呢，上帝这个时候有没有按照亚伯兰的欲望，马上给他显现，让他的应许兑现呢？没有，看见没有？没有，上帝不会因为我们的情绪波动。”我们的信心软弱，他就改变他的时间表，不会的，看见没有？你思想一下，祷告的时候是改变谁？不是改变上帝，而是改变我们的期望，调整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期望，重新调整我们对上帝的认识，看见没有？看见没有？OK，好，所以呢，我们想象哈，就是。上帝已经说了5次，那上帝的回答应该是兑现了，但是上帝没兑现。上帝这个时候在这个第9节，他跟亚伯兰说什么？你怎么觉得他怎么说这话呢？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哈，创世纪15章第9节，他说就是上帝说，你为我取一只3岁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3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和一只出格。诸葛哈，这个字咋读哈？Anyway，就是一个小格子哈，幼年的格子。然后，我们想象的是上帝要答复亚伯兰，赶紧让他能够抓得着、看得见、摸得着他的应许哈。但是上帝的答案是不是非常出乎我们正常人的意料？是不是上帝却要亚伯兰拿这些东西来？3年，为什么3年？3年就是说明他已经动物已经成熟了嘛。就是成熟的动物啊，我们看这个母牛、母山羊、公绵羊、斑鸠和出格哈、啊，这些都是你读后来读这个摩西五经后面的这个像这个利未记啊，像这个里面讲到旧约的这个献祭哈、啊，预表耶稣的这些献祭哈、啊，这些动物都是。后来可以献祭的旧约律法里面讲的洁净的动物。OK，旧约律法里面，我这儿列了这些参考哈，我就不去翻了，你们自己翻哈。出埃及记29章15节，民数记15章27节，19章2节，还有申命记21章3节。旧约律法中的祭物，那些鸟它是不要劈开的，只有那些动物哈，那些牲畜哈，像那个牛羊公山羊和绵羊，那是要劈开的哈。那动物不用劈开，是像利未记1章17节哈。所以上帝让亚伯兰是祷告了，跟上帝说他的。他怎么没看见这个上帝的应许了？上帝没有让他看见应许，却让他准备祭物，很有趣吧？哈，好，我们来看第10节，准备祭物呢。然后第10节呢，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是个，比方说这个牛，这么3岁的这个牛。拿这个大砍刀从正中间撇开，两边基本上是对称的，一边是有两，是有一个前腿一个后腿，还有半边的身子，另外一边也是这样。山羊和绵羊也是这样，从正中间劈开，非常可怕的。我不知道你们宰牛宰羊是不是这样宰，就是从正中间劈开。劈开以后呢，它是这样的，劈开以后这边放一边，这一半，这边放一半。中间留一个过道，你听明白了吗？这边放一只半只羊，山羊，这边上放另外半只山羊，这边放半只这个母牛，这边放半只母牛，然后最后那两只鸟，一只是斑鸠，一只出鸽，一边放一只，它们不劈开，也就是说每一边有4块动物，看见没有？3块是半个的，1块是一只鸟，中间留一个过道。OK，中间留一个过道。好，砍的话，这个字的话，在好，我现在呢，我就要开始说一下哈。 创世纪在第十八十五章十八节的时候就开始讲到说，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也就是说现在砍的目的是上帝要亚伯兰把这些祭物准备好，上帝要亲自跟亚伯兰立约。 OK， 立约的约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呢，Strong 的这个字号是 H12 85，它就是一个阴性的名词，它原文的发音跟这个砍非常像，它的意思就是从砍这个词根引来的，也就是说约的意思是什么，约的意思就是砍，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是圣经中约的意思，约的意思就是砍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把一个动物从中间砍开，然后立约的双方啊，所有的砍开的动物摆在两边中间留一个过道，立约的双方从这个过道中间经过，他们就立约，谁违约了谁就像这个动物一样被从中间劈开，也就是他死无全尸，非常惨烈的死掉，也就是立约的可怕，这就是我们圣经上讲的约是什么意思，很可怕吧。所以上帝让这个好，好，我们继续来看哈，十一节的时候，有直两下来挪在那死处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直两是什么意思？直两圣经中讲的就是那些吃死尸的鸟，像各种各样的老鹰啊、雕啊，这就是直两。OK， 那个时候上帝要亚伯兰在那个地方等着，因为上帝这个时候还没有出现，亚伯兰砍好了以后就等着看上帝下一句说什么。你看他在这个时候一点没抱怨，我觉得很有趣啊，他是问上帝这应许，你跟我说的应许已经说了五次，啥也没兑现，结果上帝跟他说咱们来立约，是不是？然后他把这些动物这些立约的东西都准备完了以后，他就坐那儿等上帝，等上帝以后结果就有一只人两就是吃死尸的动物来了。这个吃死尸动物为什么这个地方也很重要，吃死尸动物就相当于什么，就是你看上帝亚伯拉罕立约，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享受这个约的这个福气，为什么？因为亚伯兰与上帝立约是信心之约啊，是凭信心我们都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 OK， 然后因为亚伯兰立的这个约，上帝就应许他的后代主耶稣，那个人叫主耶稣基督，然后要成为全人类的祝福，所以亚伯兰成为我们全人类的信心之父，我们信耶稣得救的人，我们都占了这个亚伯兰立这个约的这个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仇敌敌对的势力，属魔鬼的势力，他是不想要亚伯兰跟上帝立约的，不想要上帝跟亚伯兰立约。OK， 所以呢，在等待的时候，那直两就来了，他就想把这个肉给吃了，吃了他不就立不成约了吗？是不是？我们来看这个圣经上讲这个，圣经经常会用一些比喻哈，他有时候讲这个老鹰，他讲他的重新得力的时候哈，像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你知道比喻都是这样的，比喻我记住哈，我们再说一下，我们读圣经中有很多的比喻，我们来讲一下比喻的解经法哈。比喻的话就是我用 A 来比喻 B 哈，因为那个用 A 来比喻 B， 那个 B 的话因为很难理解，它是属灵的事儿哈，所以 A 是世界上的人可以理解的事儿哈。我用 A 来比喻 B 的话，不是说 A 和 B 所有的方面都相似啊，只是说一般来讲他们只有一个最主要的一点相似哈。打个很简单的比方，你像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不是圣经上不是说耶稣主再来的时候像贼像小偷来一样吗？是不是？他用主耶稣来的那个像小偷来，他是只是描述他其中一个，就是说你睡着了你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他来，他是强调他这个特点，他不是说耶稣是个坏蛋他是个小偷来偷你的东西，不是这个意思哈。同样也是这个圣经中用老鹰来做比喻的时候，他有说比喻的是坏的东西，有说比喻的是好的东西，比方说讲到我们的，他说讲到我们等候耶和华的，他说他必如鹰展翅上腾，他奔跑却不困倦，行路却不疲乏，是吧？但是在这个地方的鹰哈，他圣经上也经常用鹰来比喻这个坏的 敌对的邪恶的势力，来破坏想破坏上帝的救恩的这个势力。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在以西结书第十七章十二节，你就是上帝对上帝要这个以西结对这个以色列人说的话哈，说你对那悖逆之家说，你们不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吗？我要告诉你们，巴比伦王哈，在这之前他正好讲了比喻，就是用一个老鹰来比喻巴比伦王哈，巴比伦王曾到耶路撒冷，将其中的君王和首领要带到巴比伦自己那里的去。自己那里去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就是说直了下来，他要落在死畜的肉上，也就是说敌对的势力他想破坏这个立约。OK， 然后亚伯兰就把他给赶跑啊。亚伯兰赶跑，这个其实也是有圣经依据的哈。圣经上说，你看诗篇105篇42节说，这都因他纪念他的圣言和他的仆人亚伯拉罕。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哈，上帝哈，纪念上帝，就是说那个时候啊，对以色列人的这种看顾，很多时候也是亚伯兰对上帝的信心使以色列民族免于毁灭，也就是上帝看在亚伯兰的面子上。这个旧约圣经经常讲的，旧约圣经经常讲，看在你们的这个祖宗啊这个的面子上，那个面子上，看在大卫的面子上等等啊。好，下面一节十二节。好，十二节呢，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沉沉的睡了啊。啊，这个沉沉的睡了呢，它跟一般的睡它是不一样的。OK， 它是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沉沉的睡了，它是哈，它这个原文这个词儿，它在旧约圣经中出现了七次，所以呢，我就把它七次全部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然后你自己看一下，对比一下，你揣摩一下它是什么意思哈。我们来看哈，它第一次应用是在创世纪二章二十一节，耶和华使他就是使亚当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根肋，又将肉合起来。所以你看，这肯定不是一般的睡觉啦，是不是？而且他说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这两个睡在原文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词儿。OK， 使他沉睡就是像，就你看，这是就是绝对是有超自然的、非自然的这个力量使他睡，就像打了一大剂量的麻醉药一样，是不是？然后而且使他不能参与或者感受这个如果他醒着的人的那些活动，是不是？就是这个哈。好，这是第一次哈。刚才我读的那个创世纪十五章，那是第二次哈。我们再看第三次他是怎么讲的哈。第三次是撒母耳记上二十六章十二节哈。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二人就走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醒来，都睡着了，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这个地方也是用了两个睡着，一个是睡，一个是沉睡，这两个也是他这个原文的词儿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你从这儿你也看见哈，刚才跟你举了三个地方的例子哈，都是可以看见是真的是上帝特别的使他们哈，用超自然的力量使他睡得特别沉，简直就像打了麻醉药一样。OK， 使他不能参与这个或者感受醒着的时候的这个活动哈。所以是为什么要这样？待会儿我们讲啊，这是很重要的。好，我们再继续看这个十二节哈，十二节日头正落的时候哈，如果你再读后来的这个律法书，读摩西五经以及后来的旧约的话，你会发现以色列他的这个献祭的这个中献祭当中，他有一个献晚祭，就是这个时候献。OK， 也就是说献晚祭的时候哈，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在但以理九章二十一节说，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好，我们再继续看哈，说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哈。这个惊人哈，翻成这个中文翻成惊人是不太恰当的，惊人没有表达出他的那种恐怖哈。英文他翻译出horror 什么，就是那种最恐怖最恐怖的电影，最吓人的那种事哈。所以我觉得翻成中文应该说一个恐怖的啊，一个 京剧恐怖的大黑暗，这个大黑暗它还不是大小的大，它是 great darkness，就是那种巨大的这种 immense 那种哈，就是很可怕的那种，一个大黑暗落在他的身上。这个大黑暗，这跟我刚才跟你讲的一样，这种比喻哈，这种这种影像的这种比喻也是的，它只能当它用来在就业中黑，在失业中也是啊，黑暗有时候也会比喻坏的东西。它比喻坏的东西，它是强调这个黑暗，它里面没有光明，它藏污纳垢的意思哈。但是在当它黑暗在圣经就业的时候，也经常用来描述上帝，上帝它特别的存在的象征，也就是上帝在这儿，这就一个巨大的黑暗。他当时他描述这个上帝的时候，用黑暗来描述的时候，他是侧重上帝是上帝真的是非常可畏的，我们不能轻慢他，他是很可怕，我们要敬畏上帝。这个敬畏其实英文翻的敬畏和害怕是一个词儿，都是 fear。OK，就是说这个坚韧的大黑暗，也就是说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突然上帝的存在降在他的身上，上帝来了。上帝来立约来了，就这个意思。OK，而且是非常可怕的存在。OK，好，我们来看一段圣经，他讲到这个哈，像王上8章12节，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他就是指上帝，上帝必住在幽暗之处，这个地方也是强调上帝的可怕。OK，上帝的可畏。好。好，我们来看第十三节。第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OK，这是在预言这个亚伯拉罕的后代，也就是他的孙子的后代。他以色列是他的一个孙子啊。OK，就是但是是他的其中一个孙子，但是是他的继承人。是还记得我们上一节课专门跟你讲啊，这个后羿这个生在家里的那个儿子，还有继承人这三个词儿，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词儿，它都有重大的意义的。亚伯兰，记住亚伯兰有很多儿子，记住他有很多儿子，他跟夏甲生了个儿子，他跟他的正妻，跟他的妻子撒拉生了个儿子，后来妻子死了以后，他又续弦，又生了一堆儿子。但是呢，他虽然儿子很多，后裔很多，真正的继承人只有一个，上帝只是给他一个继承人，就是以撒。OK，所以我们记住那些词儿都是有用的。我为什么那么强调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上帝在这个地方就预言了他的后代以色列将在埃及地被奴役400年。好，我们来看一段圣经，看是不是400年啊？出埃及记12章40节到41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啊，所以是400年哈。有一点哈，我要说一下，圣经我们读圣经一定要以经解经，我们不能用现在的这种，你知道我们现在过去几十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有一些这个数数啊，四舍五入啊，我们有一些常规的规定哈，比方说我们现在四舍五入是什么？就是四就舍掉，五就往前进一个哈。比方说我4.5，我就可以说是五哈，4.4就是四哈。但是读圣经的话，它怎么去简略的说这个数字，它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啊。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哈，你在这个圣经中记载大卫的勇士的时候，圣经每次都说他有30个勇士，然后他不光说他有30个勇士，然后他还把他每一个人的名字列出来，列完了以后，他还特别强调说是37个，但是他简略说的时候只说是30个。你说他就符合我们现在四舍五入嘛？如果我们现在四舍五入，那37个就应该是40个，是不是？但是圣经它有它的这个规矩，这就为什么我们一直说读圣经不要用你现在的逻辑、现在的文化和传统来解释，基本上一解释就是错的。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一直是强调你要通读圣经，一遍一遍的读，一遍一遍的读， 让圣经自己解释自己，要做一个勤快的圣经学生啊。所以这就是什么，他说400年430年对圣经的这个记述，他就是对的。 OK， 好好，我们不光看见这，我们还看见哈，这明明是上帝要给亚伯兰大祝福，亚伯兰使了个老劲儿，然后从两河流域那么肥沃那么发达的地方搬到这儿来，上帝5次跟他应许啊，说他以后要好，结果说到这儿是说你的后代要寄居在别人那儿，还要扶持别人，人家还苦待他400年。所以你发现没有，上帝的祝福里面本身就包含着要受苦的，本身就包含着要受苦的，是不是有点颠覆你的三观？我们一般的基督徒啊，我们以为啊，我信了主耶稣啊，我今生今世好吃好喝，顺顺当当，我的儿女也都听话，大家都会信主，没门儿。亚伯兰的信心可比你和我大多了。我们哪一个人有亚伯兰这样的信心，以致他的信心产生这么大的壮举？即使是他，上帝祝福他的时候，也告诉他，他的后代要受苦400年了，要被人家奴役400年了，苦待400年了。是不是？所以这就为什么你家里这个孩子不听话，那个出什么事了，你不觉得是应该是理所当然吗？是不是？是不是？所以你是不是要重新调整你的期望呢？我看很多基督徒要死要活的，然后抑郁难受，痛苦万分，在群里面说：“哎呀，你就是说要祷告干什么？为什么？”我们是一直跟你说，你要好好读圣经，要重新调整你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这样你的期望按照圣经的期望，你就不会那么痛苦了。上帝从来没有应许你，你的日子就好过，你的后代的日子就好过，没门儿。上帝的祝福是在永恒里面的祝福。OK， 所以我们来看哈，这不光是对亚伯兰，新约的时候，上帝对我们，耶稣对我们也都是这样说的。我们来看哈，约翰福音16章1到3节哈，耶稣对门徒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你看见没有？耶稣就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的人一定会受逼迫的，一定会，而且那些人他们来逼迫我们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口口声声的编一大套堂而皇之的理由，然后一看就让世人一听好像就是我们的错误，这是很正常的。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不会痛苦万分了，因为耶稣已经早告诉你了，就是这样的。OK， 你为什么痛苦？是因为你的期望不符合圣经真理。你祷告不是要上帝能够改变你的处境，而是你要改变你的期望。如果你改变你的期望，你明白上帝早应许你就是这样，那你就很坦然的接受就行了呀，是不是？好，我们再看一下啊，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3至4节，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看见没有？圣经有很多这样的应许，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基督徒就故意的不读这些，把它给略过去了。然后一受一点苦，生病了，然后就拼命的又喊又叫，然后就觉得上帝不真实，上帝什么不真实？上帝说话从来都兑现了，他早就告诉你，只不过你不想听这句话，你想他按照你的欲望，那你不就是主了吗？那上帝，我们不拜上帝，拜你就行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按照圣经来调整我们的期望 ，OK， 调整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对所有的东西的看法哈。上帝并没有应许基督徒今生今世心想事成，并没有应许基督徒无病无灾 ，OK， 受苦是上帝祝福的一部分。就像刚才亚伯兰，你看上帝不祝福亚伯拉罕，祝福谁呀？他却应该是上帝最祝福的人呢，结果就是他，上帝却跟他说：“你的后代还要被人家路易还400年了。”为什么？为什么？你看看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在国内现在也做这个哈，是美国的这个经常哈，经常我们家几年前我家后院有一棵很大的树啊，是那种人工的那种基因工程造的那个长得巨大的那个梨树，但是不结梨子，只开梨花的树，好了。好了以后，我们就请人家来干活， 巨大的树豁出去，滋啦滋啦一小会儿就变成木渣了。木渣有啥用？木渣只能做肥料，只能烧。但是呢，你把木渣拿到工厂里面去，他用高压使木渣受苦，他们得紧紧的挤在一起，紧紧的挤在一起，然后你就成了有用的，可以做建筑材料。美国的这个房子啊，除了这个陈列的结构是那种是那种整块整块的这种木头，那其他的这种墙啊、地板啊，全是这种压合的木。但是如果它不压，不经过这种高压的痛苦的话，啥也做不了。我大概在7年前吧，我7年前跟我老公去了一趟以色列，去了一趟以色列呢，很有趣哈。你知道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搞社会主义很难搞，为什么？因为社会主义大锅饭，你发现那些人民凭什么？我凭什么要多干？我都坐在那个地方等着别人干，是不是？就很难调动劳动积极性哈。80年代邓小平一说分产到户，马上中国的这个生产力就提高了若干倍，为什么？因为每个人是为自己干活。OK， 然后呢？但是呢，很奇特，我到那个以色列去，以色列还有人民公社。叫 Kibbutz 啊，然后他人民公社搞得还是很不错的。你知道他那个我们去参观的人民公社在什么地方呢？他就在他跟叙利亚的交界，就在以色列跟叙利亚的边界，他有个很大的人民公社。OK， 人民公社你去看的时候，那个状况是很有趣的。他经常有一块块的那个非常厚的那个水泥那种水泥疙瘩，然后就有点像个碉堡呀。我说你们为什么有这个？他说，因为经常，特别是早些年，他说这个叙利亚经常就会往这边大炮，他们正在田里干着干着活，他们就一有警报声，所有的人都在就近的这个水泥这种钢筋混凝土的这个很大的那种碉堡里面躲起来。然后我就问他们哈。我说你们这个人民公社，我说世界上其他的人搞人民公社都没办法搞，为什么在以色列能搞？他说我周围所有的人都是我的敌人，他们用高压把我们压在一起，让我们成为一个团结的一个木板。如果我们自己内烂了，我们只有死，因为我们天天就面对着他们的炮弹，我们在他们的炮弹下我们干活，我们不干活的话，我们这块土地就荒芜了。你看见没有？就是说以色列，你看见没有？他上帝为什么后来把他带到这个埃及去，跟他死，拼命的跟他受，让他受苦，就是因为这种受苦，才让他内部团结，成为一个民族，他才有内聚力。哎呀，上帝的福是很奇妙的，所以这个我们人生中的每一件事儿，它都是好事儿。只要你按照罗马书8章28节，你做个敬畏上帝的人，你一定会蒙福的。OK。一定会蒙福的。你看上帝大大的这么个信心伟人，上帝祝福他，却说他要受苦，就是他的后代要受苦还是400年。但是正是这受苦的400年，使他完成了从一个家族变成一个民族的转换。 OK， 非常奇妙。好，我们下面再读哈。好，我们再读第14节。好，第14节，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他们服侍的那国就是埃及啊，埃及，上帝用埃及做工具，就埃及做那个压木渣的那个工具，把他们压成木板，压成一个民族，压成一个团结的民族。但是他压得太紧了，所以埃及上帝要惩罚他的。 OK， 而且呢，上帝还让他们走的时候把埃及的财物给他带走了很多。我们来看圣经哈，我们知道上帝惩罚埃及，那是像那个石灾呀，像那个石灾最后的那个杀长子，包括法老的长子也给干掉了，是不是？然后还有这个法老带着他的军队来追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过红海，然后等埃及人过红海，红海一河把他的整个军队都给吞了。是不是？所以就是，而且你看很好玩的哈，在那个出埃及记，我读一下，出埃及记11章1到3节哈，就是这些上帝降了石灾以后，准备这以色列人走的时候，上帝跟以色列人说哈，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就是埃及邻舍啊，向邻舍要金器银器。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好，十二章也是出埃及记啊，十二章三十六节，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索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这也你也可以想着是他在埃及干了400年做奴隶，没有发工资，现在一次补齐，是不是一次补齐？然后他们就问他们的左邻右舍说，把你的金子银子全给我吧。埃及人那个时候吓死了，看这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上帝太可怕了，赶紧让他们走吧，要什么把家里的之前的东西全给他们拿走了，这样的话他们在路上他们才有金子银子做会幕吗？是不是？是不是？你说金子银子哪来的？不就是这样来的吗？是不是？多奇妙。还有哈，这是圣经的上帝一贯做事的法则，在人类历史上反反复复的在重复哈，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明白人，做一个智慧人哈。人类历史上所上，因为以色列这个民族很不听话，很倔，因为他是上帝的长子，所以上帝管教他也是下狠手。OK， 下狠手呢，上帝经常是用外族的人来管教以色列人，但是每次外族人管狠了以后。管教以色列的这个民族，上帝一定会收拾他。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做中国人，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不要选择做以色列的敌人，哪怕我们的政府选择哈，我们很不好意思的告诉你们，我们中国的政府一直选择站在穆斯林的那立场，一直是选择跟以色列对立的，你们要明白一点 ，OK， 在这个。二战他们屠杀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当时中国有个外交官，他是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救了一批犹太人。OK， 但是呢，现在的政府一直是站在以色列的对立面。OK， 所以大家为这件事祷告。OK， 因为如果我们做得不好的话，上帝会修理我们。OK， 好，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啊，以赛亚书十章。5到17节，我因为太长了，我就省略一些，挑一点出来读给你们听哈。上帝说哈，亚述哈，我们知道以色列北国亡于亚述哈，亚述是我耶和华怒气的杖，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去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掳物。多获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就是亚述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也不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剪出不少的国。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在他的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如同焚烧一样，以色列的光必如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在一日之内将亚述王的荆棘和吉利毁烧尽尽。这一段我不解释，你听懂了吗？这个意思就是亚述上帝用他去管教以色列北国，但是他做的太过分了，所以上帝一定要惩罚他，最终在历史上真的是大大的惩罚他。亚述现在就差不多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叙利亚很惨嘛，这几天正在发大地震呢。好，我们再看下面哈，这是以赛亚书，也是旧约差不多最后的那几本书，它是预言末日的时候哈。预言末日的时候，也是上帝说，所有奴役欺凌以色列的民族，最后上帝都会严惩。OK， 撒加利亚书14章2节，因为我耶和华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知拣出。好，你看见没有，这就是到末日的时候，很多国家和民族到以色列去侵略以色列，好，侵略以色列，打以色列，上帝先让他们，也就是以色列会很惨，会很惨，到世界末日的时候差不多又面临要亡国。但是就在那个最关键的时候，那时第三节开始，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上帝到最后的时候，当他认为他把以色列已经管教够了的时候，然后这些外国 外邦人还不收手的话，上帝就会亲自出来对付这些外邦人。OK，然后以赛亚，撒迦利亚书十二章三节，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将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看见没有？这是也是预言到末日的时候，预言到末日的时候哈，以色列将再次面临亡国。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记住，千万不要火上浇油。如果我们所在的国家的政府要做以色列的对头，我们要祷告。求上帝怜悯我们自己，祷告怜悯我们自己，不要去做帮凶。OK，这一段我就不读了哈，因为这个人呐、啊，人修理人哈，国修理国，人修理人。上帝用人的话，他稍不留意，他就会过分啊。看我的时间还够不够？啊，我再读一下哈，大卫王就深知这一点，这就为什么上帝让他选择。要他选择上帝要修理他的时候，要他选择是被人修理还是被什么修理？你看，上帝要他选择，说有三样的祸是什么祸呢？七年的饥荒啊，七年的饥荒，还有被敌人追讨，被敌在敌人面前逃跑追三个月，还有三日的瘟疫，选哪个？大卫说他情愿挪在上帝的手中。因为上帝有丰盛的怜悯，不愿意挪在人的手中。为什么？三个月被仇敌追杀，人家追杀你的时候，可不就是按照你的罪来报应你啊？是加倍的报应你啊！饥荒也是这样，七年的饥荒，在饥荒的情况下，人的恶全部被暴露出来，是很可怕。OK，好，我们再读第十六节啊，第十五节和第十六节哈。十五、十六，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啊。第四代，这就我给你看的哈，圣经中能够找出来这些代数的哈，以利未，因为这是祭司的家族哈，所以很重要哈，以利未人为代表哈，就是利未，他进埃及，因为我们不知道圣经。不是，我们不是很确定圣经进埃及是以哪个算起的哈。如果是以以色列当时70个人一起进的那个时候算，利未那个时候大概44岁，为什么呢？怎么推算的？因为当时约瑟是39岁，这个是可以从圣经中推算的哈。约瑟39岁，利未大概比约瑟大4-5岁的样子哈，他大概44岁，但是也有可能是从约瑟进迦南的时候。啊，开始散，因为约瑟进的时候是17岁嘛，哈、啊，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出来的时候，出迦南以后，在旷野又待了40年，在他们进迦南地之前，摩西就死了呀，死了以后又过了几年，为什么？因为你从迦勒的年纪可以推算嘛，因为他们出来以后，迦勒80岁，然后在进迦南的时候，迦勒说他85岁了呀。所以圣经很奇妙，他留下很多痕迹，你其实可以推算的啊，所以四代这个没问题哈、啊。好，我们再看第十五节哈，上帝跟他说，但你要享受，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读到这儿以后，你有什么感觉？是不是又颠覆你的三观了？作为基督徒，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上帝说，我应许了你五次，我告诉你，你有生之年是看不见应许兑现的，明白我的意思吗？有生之年你是看不见你的应许兑现的。你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基督徒为什么那么焦虑痛苦不堪，就是因为你的整个期望是不符合圣经真理的。如果你按照圣经期望，你相信上帝的应许，上帝说什么相信上帝的应许，然后就放下，然后就在上帝里面得安息，你就会活得很平安喜乐，是不是？哎，我看这个群里面很多人都是，你要是说他一下他还跟你吵架，有时候啊，有的人跟我说，我的儿子一定要信耶稣，还要做传道人。我说你怎么知道啊？就是的，你怎么想这样？然后就跟我吵一架，他们的，真的是就很无知啊！一看就是不读圣经的，或者不相信圣经的，只是自己要做王。上帝耶稣只是你的仆人啊，伺候你，你想干啥他就伺候你，按照你的欲望伺候你，是不是？上帝在十五节的时候告诉亚伯拉罕。我给你的应许，你活着是看不见的，就是这个意思。OK， 好，我们来看一下信是什么意思啊？我们 就此检查一下我们的信心，我真的是相信耶稣吗？耶稣真的是我的主吗？ OK， 我真的在他面前很安息吗？他说什么我就相信什么吗？即使我看不见摸不着，我也相信，我也安安静静的在他面前，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11章1节，信是所望，就是所盼望哈，信是所盼望之事的实底。实底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保证。好，相信是所盼望之事的保证，也就是说盼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未见之事的信念，英文叫 conviction， 也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什么叫相信？相信就是上帝告诉我什么我就接受什么，虽然我也虽然那个东西虚无缥缈，我可能今生今世都看不见，我的肉眼都看不见，但是既然上帝告诉我了，我就相信，这就叫信。你有没有发现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很多人其实根本没有信耶稣，我们都是哎呦我的生病了耶稣把我治好了，做的见证都是哎呀我哪个地方找不着工作，然后耶稣就让我找工作，是的，但是那些不是信的本身，那些只是帮助你让你真正的相信，把你引到上帝面前，让你真正的相信上帝说的话，关于永恒的，关于在你身上永恒的救恩的计划的。 OK OK，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希伯来书11章3节，我们因着信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什么意思？我怎么知道上万物是上帝创造的？因为上帝告诉我。OK， 然后你说哎呀那些搞科学的人他们发现那不是，那有什么东西？我经常问他们，你有多大年纪啊？你有10000岁吗？你爬到10000年前看过了吗？你不也是揣测吗？是不是你的数据点也就是一点啊，任何曲线都可以通过那一点啊，是不是？所以我相信上帝，因为我的上帝他以他的品格担保。你相信的是什么？就是那个数据点，你那数据点我也有啊，是不是？只不过我们可以画不同的曲线穿过嘛，是不是？所以我们相信啊，什么叫信？就是上帝说什么我就接受什么，而且按照我的接受生活，按照我的接受调理我的思想，调理我的情绪。像这样的话，你发现你做个基督徒是不是特自在？再没有比做基督徒更自在的事儿，是不是？好，我们继续读一段圣经，希伯来书11章13到16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要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称为他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你看见没有？亚伯兰真正期待的不是地上的土地，虽然上帝说地上的土地是要应许给他，他期待的是天上的家，这就是圣经这段话的意思。而且他活着的时候啥也没看见。你知道今天我去遇到一个非基督徒哈，我今天在外面吃饭遇到一个非基督徒，每次那个小馆有个小馆，我这个小馆特便宜哈，那个老板跟我关系，老板老板娘都跟我关系特好。今天就我一个人，因为我出去买东西干什么，就弄得很晚了，所以我就在那个小馆里面吃了点饭。我每次一去，只要我一个人，老板老板娘高兴死了，就坐在我旁边跟我聊天，也不赚钱了啊。有一次居然坐在那跟我聊了4个小时的天，然后呢，老板就问我说：“你想不想家呀？你好几年没回国了吧？你想不想家呀？”我说：“我想家。”我说：“你知道我的家在哪儿吗？在那儿呢。”那才是我的家乡，所以我不想地上的家，我只想天上的家啊！所以如果你只想天上的家，你会发现你一定会回去的。如果想地上的家，很多时候你是不能叶落归根的，而且你去了那个地方，就像霍志章的那首诗一样的哈：“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其实时移，你的那个家乡已经不属于你了啊！所以我们真的，我们的盼望都在永恒，在天上哈。好，继续往下哈。上帝要灭绝迦南人的条件，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是迦南人的代表，他是迦南人。因为当时你看那个亚伯拉罕的时候，他 讲当地的人，他一般都是用亚摩利人代表，因为亚摩利人大概那个时候他们在那儿的势力是最大的哈，势力是最大的。所以读到这儿，你有没有发现，刚才我们读上帝说400年，还有四代人，也就是说，上帝给了亚摩利人，给了迦南人400年的时间，让他们悔改，但是他们却走向了恶贯满盈。四代人用以色列人的那个祭司的那个分支是四代，但是你知道，有的人家四代，可能另外一家人他就可能是9代人了呀，是不是？个人生孩子时间不一样哈，我50多岁了，我还没有孙子辈儿啊，我的孩子有的结婚了，反正都是成年人了，都自立了哈。几年前我50多岁，几年前哈，也就是说我还不到50岁的时候。我在出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在一个小店里面碰见一个美国黑人，他跟我的年纪差不多。那时候我就更没有孙子辈了，我现在都没有哈。然后我就跟他聊聊天，就聊到双方的家庭，他当场就把他的手机拿出来，他给我，他说来来来来来，我给你看看，给你看看我重生女的照片，我的嘴巴都吓歪了。你看他们都十三岁到15岁，他们的没有结婚就生孩子了哈，就是说，总之是400年哈，咱们以400年，所以给了迦南人400年的时间，让他们悔改。在这期间，我也给你看了，下次我们还会讲到这个，以后我们还会讲到这个罗德，其实也在那个城里面，多少也会影响他们，而且，我们也看到那个麦基洗德啊，当时索多门王也见过，索多玛的王也见过他了。但是他们就是不悔改，所以他们最后他们被毁灭的时候哈，经常有人问哈，说那个旧约为什么上帝这么凶恶？旧约的上帝跟新约的上帝是一模一样的 ，OK， 一模一样的，也是最后要审判，只不过是说你看的立脚点不一样，所以你感觉它不一样。所以呢，旧约到最后为什么他们会被灭亡？你自己读，咱就不跟你读了。我请你自己把利未记18章好好的读一下，他就讲亚摩利人、迦南人最后恶贯满盈是什么样子。他们最后恶贯满盈是各种各样的淫乱，各种各样的滥伦，各种各样的同性恋，还跟兽性交，已经还有各种各样的暴力，一塌糊涂，最后。400年以后就是恶贯满盈，但是在当时，亚伯拉罕的时候还没有恶贯满盈哈。好，我们继续看哈，看到这个创世纪18章到21章，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伯拉大就是幼发拉底河，它的。”另外一种中文翻译哈，幼发拉底河就是两河流域其中那个稍微靠近以色列这边的，稍微靠南边的那一条河。OK， 好，从埃及河直到波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利人、基利喜人、迦摩利人、何人、比利喜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哈，这就是上帝现在就预言以色列，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的真正的继承人以色列以后的版图啊，这个版图咱就不读了哈，这个版图就你自己看，在王上4章21节以及带下9章26节都讲到，他在以色列最昌盛的时候，也就是在大卫王和所罗门王的时候，他就实现了，他的版图就是这样哈。好，现在我们重新再回到这个地方，立约。好，创世纪15章17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亚伯兰在干啥？亚伯兰在睡觉，而且是上帝故意让他沉睡，像打了麻醉药一样的沉睡，他根本就没有经过那些肉块。谁经过了？只有上帝。这个地方的这个火炉，这个冒着烟的火炉代表上帝，待会儿我讲给你听。只有好冒着烟的 冒着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代表上帝，在圣经中经常讲用火来代表上帝。OK， 啊，我们来看几处圣经哈，出埃及记三章二节，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啊，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八节，西奈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上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哈！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七节，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好，有很多了哈，我就不都读了，我只是说一下，你们自己查哈。冒烟的，我再说一下，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代表上帝哈，你可以自己查《申命记》四章二十四节。申命记九章三节，士师记六章二十一节，以赛亚66章15节，还有希伯来书12章29节，还有希伯来书10章27节，诗篇50章3节，诗篇97篇3节，但以理书7章9节啊。所以呢，现在我们看见哈，上帝让亚伯兰把所有的祭物准备好了，把那个要来偷吃这个祭肉的这个治疗赶走了，然后上帝就来了。上帝来的时候，上帝就要亚伯兰沉睡，像打了麻醉一样的沉睡，就不能醒过来。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不要亚伯兰经过这个过道，这个两旁有肉的这个过道，上帝就他自己亲自，他一个人亲自经过。OK， 他没有让亚伯兰经过，他一个人，这就是立约，就是说，也就是说，上帝跟亚伯兰立约。立约的意思就是说，立约这个约，我说了，这个原文的意思，它这个词根，立约的约的词根就是砍，就是把牲畜从中间砍成两半。OK， 这个意思就是说，从这个牲畜中间走过的话，如果被约的一方，他将向这个被砍的牲畜一样的，他死无完尸，非常惨烈，这就是约的严重性，它非常严重啊，约的严重性。OK， 所以我们看见没有？为了你看见没有？他亚伯兰，上帝向亚伯兰说了五次应许，亚伯兰就是那我怎么知道呢？我怎么知道呢？是不是？如果说我们常人，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们都希望他赶紧兑现就行了。但是上帝说不，上帝说，我为了让你相信，我跟你立约，立这个毒誓，发毒誓，立这个毒非常可怕的这个约，就是用这个砍约。然后呢，而且我不让你参加立约，也就是说，如果亚伯兰你那一方你守不了约，没关系，我跟你立约的目的是你只得立约的好处。如果我失约了，上帝我自己来承受这个约的后果。你看看我们的上帝多好。所以你看见没有，所以我们信上帝得救恩，不是仰赖我们自己的信心有多大有多小，不是仰赖人怎么回事，不是仰赖亚伯兰的作为，而是单单仰赖上帝的信实。看见没有，上帝他本身说话就是信实的，但是他为了让人相信，他用当时的人可以接受的最毒的事来向自己发誓，来证明他自己的信实，说他一定会实现他的约。这就为什么哈，这个美国这个神学家 R.C. Sproul， 你们翻成中文叫斯布罗牧师说，他的整本圣经中他最喜欢的一节经文就是创世纪15章第7节，15章第17节，也就是说上帝自己一个人从这个砍开的这个祭物，这个立约的祭物中间经过。为什么？因为上帝说我们人哈，我们人纵然失信，上帝他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他自己，就是他上帝，我们说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全能的，但是他有两件事是不能的。第一件是他不能死，第二件是他不能背负他自己。所以但是呢，上帝为了证明他不能背负他自己，他说他以他来死，他以这个最毒的这个事来保证。 哎呀，我简直想着，我就觉得，哎呀，上帝啊，这真的是，他简直用人能够明白的，用这样的办法来帮助亚伯兰，让亚伯兰相信。OK，所以如果我们不相信上帝是大罪呀、啊，你说上帝怎么让你相信？你说，那你就让他兑现让我相信，但是上帝是主，他不会兑现让你相信，他有他的时间表，你信不信拉倒，OK。你爱信不信，他已经把他所有的这个要你信的这些东西都摆在这儿。你不信的话，你就失落算了，是不是？所以你看见上帝以他自己的神性来担保、来立约，上帝是不死的，但动物皮开是惨死。所以上帝为了让亚伯兰相信他自己的应许，他用当时的人可以相信的最毒最毒的毒誓，以自己的神性来担保自己的信誓。OK，说到这个地方。我问你们一下哈，这是我们的应用哈。我们经常痛苦万分呐、啊，其实我们所有的痛苦，基督徒所有的痛苦都是不信造成的。就是我不相信上帝，你再怎么说，我跟你辩，我就是不信，说穿了就是怎么回事。OK，我经常像这样辅导我自己。你知道我在人生非常非常痛苦的时候，我在读博士的前3天生了个儿子，我那时候才来美国，英文也不行，全身都是病。啊，也没有人帮助我，我带着个儿子，那时候我老公也不像现在心疼我，我老公这几十年完全变了个人，但那个时候我家务也都是我做，孩子也都是我管，我又严重失眠，我又睡不着觉，然后我全身又是病，我还要英文又不好，我还带个孩子，我痛苦的每天晚上，倒是因为太累了，躺在床上一前失眠，从5岁开始失眠，但是我带儿子那个时候呢，我倒是躺在床上能够入睡。问题是我睡了1个小时以后醒了，我怎么都睡不着。我为什么担心啊、焦虑啊？我就跟我自己讲，我担心什么？我担心什么？我为什么要担心？我说我的命、我的生命，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啊，在人类历史中，它只是最多只能算大海里面的一滴水，实在是微不足道、无足轻重啊，真的是比鸿毛还要轻。但是我是信靠上帝的人哈，如果上帝呢哈，如果他在我身上他不兑现他的应许的话，那他的信实就不完整了。上帝的信实要远远比我的命要大呀，我的命算什么东西啊？所以那我还担心什么呢？所以我就说那我就不担心了，然后我就不停的辅导我自己，跟我自己传福音，告诉我自己上帝是信实的，看见没有？我不是说主啊，求你兑现你的意思，因为他有他的时间表，他是我的主，我只能不停的告诉我自己，你必须要相信上帝的意思，你不相信就是罪了，你怎么能不相信呢？你还说你是基督徒，你还说耶稣是你的主，所有的焦虑害怕都是因为你不相信上帝，你看看他怎么让你相信，他不会因为你害怕他就提前兑现他的意思的，不会的，因为他是主，他有他的时间表。如果你不相信，你在痛苦焦虑，其实你是藐视上帝的信实，这是罪呀、啊，这是大罪呀、啊。OK，要认罪悔改。所以做基督徒真的是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应该是很平安喜乐，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应该很平安喜乐。为什么？因为你相信你在上帝的手中，人能把你怎么着？最多把你弄死了，死了你就在天堂了吗？是吧？不就挺好吗？好，很抱歉啊，我快讲完了哈，我一直看着时间啊。好，我们再看一下，所以相对前面的这4次应许哈，这一次在创世纪5章7到这个7到21节的这一次的这个第5次的应许啊，它并没有改变。Actually，前面已经5次应许了，应该这是第6次。不，前面4次应许，这是第5次啊，它并没有改变应许的内容。为什么？因为上帝是不改变的，他只是说是把应许再稍微具体化哈、啊，比方说这次时间具体化，说你的后代还要400年啊，还要等400年嘛，等400年，然后呢，再具体的告诉你400年后这些你们是有很多很多的后裔，然后有很大的地盘都告诉你了，然后以什么方式占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人恶贯满盈了，就把他干掉。看见没有，就是具体了，但是应许本身的内容是没有改变的，是不是？但是你们好，我们来想一下哈，想一下对我们自己的应用，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信心一软弱，就希望上帝马上兑现我们的心愿？因为我们发现你在我们群里面啊，你请求辅导， 你用辅导，然后你遇到困难，你就不停的说你的希望是什么，希望是马上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上帝来兑现。我们反反复复的跟你说什么，我们要你读圣经，听我们的公开课，改变你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为什么？改变你的期望，因为你在那个地方痛苦，你要死要活，你要死要上吊，然后这的那的，上帝不会因为你的这种耍情绪就改变他的时间表，会的。为什么？因为上帝是主，记住，上帝是主。OK， 所以你需要调整你自己的期望，按照圣经真理来调整。OK， 按照圣经真理来调整。所以软弱的时候是什么？软弱的时候是要转移注意力，转移注意力是什么？就不要把注意力一直放在这个人、环境、这个具体的事儿上，而是要注目上帝的品格。你看，这就是上帝在亚伯兰身上做的事儿。上帝，你看亚伯兰在说：“哎呀，你应许了五次了，你看都没看见影儿。”上帝给他立约，搞这么吓人的立约，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他注目上帝的信实，上帝说话一定会兑现的。虽然他今生今世看不见，虽然他们都过了400年，这400年都看不见的，但是上帝既然应许了，一定会兑现。看见没有？看见没有？所以我们祷告不是改变上帝，是改变自己。OK， 好，总结一下哈。现在明白了新旧约的约是什么，非常吓人。这就为什么我们说婚姻是个约，婚姻是个约，只有死亡才能把丈夫和妻子分开。上帝恨我离婚，虽然当然上次我讲那个离婚再婚里面也讲了特例，因为人实在太坏了，所以上帝允许一些情况下的离婚啊，这是题外话了。但是上帝，总之上帝说婚姻是个约哈。然后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上帝当时要亚伯兰沉睡了哈。我们也看见上帝怎么增加亚伯兰的信心，不是改变上帝应许的时间表，而是让亚伯兰注目上帝信实的品格。 OK， 然后灭绝迦南人的条件我们也看见了哈。我们也看见上帝的大祝福当中也包含受苦，所以不要一受苦就觉得好像哎呦我怎么受苦了，你要心安理得的受苦。 OK， 好，这堂课有没有颠覆你的三观？虽然你在教会里面，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混了几十年了啊。好，我们就到这个地方哈。